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耶和华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很高兴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一块来学习，一起成长，让我们对侍奉有更全面宏观的眼界，培养自己成为健康工人，建立健康教会。今天《天国的奥秘》栏目，史蒂凡老师要透过《马太福音》21章耶稣说的凶恶园户的比喻，来和我们分享天国的奥秘。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听史蒂凡老师的讲解。
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天国的奥秘真的如此难以明白吗？就让史蒂凡老师为我们来揭开天国比喻的奥秘。欢迎收听天国的奥秘。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史蒂凡老师，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天国的奥秘比喻系列信息。今天的题目是凶恶园户的比喻。这个经文是在马太福音21章33到46节，同时在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路加福音20章9到18节也记载相同的这一个比喻。当耶稣讲完了两个儿子的比喻以后，又接着来讲这个凶恶园户的比喻。我们来看看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所以耶稣讲了第二个比喻，说有一个主人，他有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设了一个亚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他就往国外去了。到收果子的时候尽了，他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要收果子。园户就拿着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又打死了一个。36节，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可是这些园户还是照着这样的来待他们。37节，后来他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就是想说，他们必定尊敬我的儿子吧。不料园户看到是他的儿子来了，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把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耶稣就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段经文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坠；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46节，他们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里面的角色预表对应。这里说，家主就是园主， 就是主人，就是代表上帝的意思。这里说有一个葡萄园，那葡萄园大概在圣经里面呢，就是代表以色列国。所以在前面几个比喻里面有葡萄园，你看看就是代表以色列国，对吧？再说这个儿子，那就是耶稣，是这个原主的儿子，原主是上帝，所以儿子就是耶稣，对吧？这是对应，这样就正确。那在这原户当中有邪恶的原户，就是恶原户，那当然就是指这一些啊法利赛人啊文士等等宗教领袖嘛。那也有好的原户，就是指非犹太人，所谓的外族人。那石头又代表谁呢？从圣经的我们所得到的一个答案，那就代表耶稣基督这一块大磐石。那现在交代了角色预表对应以后，我们来看到这个本文怎么说。我们再来读一次33节，说有一个家族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就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他个人就到外国去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一短短的这一句话，他所形容的，可以看见说这个园主他是很用心在经营他的事业，经营他的葡萄园，对吧？你看他说什么，在这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就不让这些外人来偷他的这些葡萄，或被野兽爬进来把葡萄破坏掉了。所以他是很负责任，你看啊，圈上篱笆就是有保护安全的作用。再来就挖了一个压酒池，这个压酒池就是把农场所收的葡萄就放在这个压酒池，或叫做酒榨，把它压榨成为葡萄汁做葡萄酒。你看他有计划啊，我看起来我们像一贯作业啊，你看是不是？所以他有这个经营的这一个脑筋呢、啊，所以他又盖了一座楼，这座楼做什么？就是一个守望的高塔，工人在上面守望，看看有没有人进来偷东西，或者工人有没有偷懒，甚至有工人进来呢，工作以后把东西呢偷着带回去。所以这个守望楼就是这样的一个功用，而且呢也把它当作工人休息的宿舍。哦，你看看这个原主他设想的这么周到啊，各位看到了没有啊？所以他才放心说他要到外国去了、一段的时间他很放心，他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所以可见的这个原主是很用心在经营他的事业，他有管理的脑筋策略和方法。所以这边我们也看见呢，这个原主这样子来保护这个葡萄园，就是他的产业，就可以代表这个上帝家族就是上帝，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国。换一句话说，这个上帝特别拣选以色列百姓为神的选民，神就用丰富的恩典慈爱来保护以色列民，就像这个原主要来好好经营保护他的葡萄园完全一样。那原主出去了，把这整个的园子的工作分发租给这些佃户，这边称为园户啊，来经营。这是过去的这些犹太人他们的做法。这些大地主他的地是那样的大，他的农场是那样的有规模，所以他就把这么大的一个农场分别租出去给这个不同的园户或者叫做佃农来经营。那每一年到了生产收割的时候，那就照他们所约定的这一个合约啊，来把生产的成果一部分来交给原主当做这个租金了、所以这个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的 啊。那在这么多的这个缘户的当中，有好的缘户，当然也有邪恶的缘户，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碰到这些邪恶的缘户的时候啊，他们是怎么样子来对待原主的，要来收取租金啊，要来收取他们的该交给原主的这一部分的收成。我们就来看34到39节。所以34节说，收果子的时候尽了，就打发仆人到原户那里要去收果子。他们应该上缴啊，合约所说的有多少的这些收成要交给这个主人当做一个租金。好，35节，这原户呢不仅不交出当缴的这个收成，反而是抓住这个仆人，把一个打伤了，把一个杀了，还用石头打死一个，所以也就是说死了两个啊，一个受伤。36节，原主人很宽容忍耐，又再派别的仆人去，结果比先前的更多的人，那原户呢还是照样来对待他们，把他们打了，把他们杀了。最后主人就派他的儿子去，心里想说，这是我的儿子啊，他们看到原主的儿子一定会尊敬吧，一定会照他们当尽的义务，把当纳的这些收成交给他的儿子。可是38节告诉我们，不料这些原户看见是主人的儿子来了，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了，来到我们这里，我们杀了他，占他的产业，所以又变本加厉。39节，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原主的儿子，把他推到葡萄园外，就把他给杀了。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啊，主人的仆人被杀了，那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就是说，犹太人啊，在历史上一向都是不听从神所差派来的先知。刚才我们已经说那个角色的预表，仆人就是先知嘛，是吧？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对这些先知所提出的警告呢，就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刺耳，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先知呢啊给杀害了啊。那我们就举出一些例子来吧，啊，看看这个历史上有哪一些先知呢曾经被杀了。马太福音23章37节就这样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啊。这边耶稣呢斥责这些犹太人呢，他们杀害了先知。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就更清楚了，那就是希伯来书11章35到38节。希伯来书11章35到38节，好，这边这样说，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就是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啊，这些历代的先知啊，就被他们给杀害了啊。比如说以赛亚被锯锯死，耶利米被石头打死，阿摩斯被棍棒打死，施洗约翰被砍头，耶洗别就杀害了许多神的先知等等。甚至于这些邪恶的缘户把 主人的儿子抓住了，推出葡萄园外，也把他杀了。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知道，这个主人的儿子就是代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换一句话说，犹太人不仅杀害了历史上的这些众先知，最后连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被他们杀害了。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把这个原主的儿子推到葡萄园外，把他杀了。那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是如何被他们杀害的。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也是如此，把耶稣呢带到耶路撒冷城外，在各个他的地方钉死在十字架上。哎，这个我也给你啊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这边啊所说的啊这一件事情。希伯来书十三章的十一和十二节。这边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我们读这个四福音的时候，在最后耶稣也是如此啊，被这些犹太人的官服等等，把耶稣带到各个他就是耶路撒冷城外，钉死在十字架上。
心系中国教会，关怀肢体需要，欢迎收听良友电台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HN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NET， 欢迎与我们联系，我们关心你。
世界的爱何等奇妙，我生命从此不再一样，带我重回天父怀抱，在永恒里我不停歌唱。
好，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边第四十节，这些邪恶的园户杀死了仆人，也杀死了主人的儿子。啊，那现在要看的就是四十到四十一节，这里就是耶稣啊直问这些宗教领袖说，你们听了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比喻这个故事啊，啊，那这个原主回来以后知道这件事情要怎么样处罚这些园户呢？那这些法利赛人呢，啊，他们就回应说什么，要下毒手啊，把那个恶人就除灭啊，把那个葡萄园另外再租给按时候交果子的园户啊，啊，好了，那这是什么意思？首先第一个要除灭恶园户，这里可能就是指着西元七十年罗马帝国的提多将军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毁坏了圣殿，整个以色列就沦为罗马帝国的属地，很可能就是指这件事情。同时要把这个葡萄园转给好的园户来管理，这个就是指着说跟随耶稣的人及这些外邦人信主了以后，他们才有机会进入这个葡萄园，能够享受这些天国的各样的啊好处。所以这些好的园户他们就是努力耕耘，他们这个园子有好多生产结果，能够按时来缴粮缴这个园租。哎，那么这里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既然这些杀害传福音的这些先知后来杀害了耶稣啊，这些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他们是拒绝要 福音，因此这个福音就转而来到这些非犹太人或者愿意相信的人。这里就是四十三节告诉我们的，就是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就是指这一件事情啊。好，那接着看就是四十二节，这边耶稣就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这里耶稣把话题一转，引用了诗篇118篇22到23节，反过来再来质问宗教领袖。这些人在这里被称为就是匠人，就是指宗教领袖，他们拒绝了一块石头，这一块石头就是代表了耶稣。耶稣被犹太人被这些领袖所拒绝，神却把耶稣高举作为神的殿里面最重要的房角石，那个基础的石头啊，是头块的石头，是主所做的，就是从神那边来的，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灵宫，这都是神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所做成的奇妙的工作，真是神奇无比。接着我们看四十四节，说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扎得稀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最后的结局就有审判临到他们。这个审判就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像一块石头掉在这个石头上的人要跌得粉碎，这块石头扎在谁的身上，那要把它扎得稀烂。刚才说了，耶稣就是这一块不是人手所凿出来的大磐石，所以他就有权柄来执行最后的审判。凡是拒绝不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不接受他的救恩的人，都要永远的灭亡。现在我们看四十五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既然是这样，他们确实不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反而是恼羞成怒，变本加厉。所以四十六节就说，听完了这些比喻的这些宗教领袖仍然是刚硬着心，拒绝承认耶稣基督的身份和他的权柄，反而定义要来捉拿耶稣。但是他们暂时不敢下手，因为众人都承认耶稣就是先知，所以这一群法利赛人怕抓了耶稣会触怒众犯，带给他们不利。好，现在我们就可以给这个比喻来做一些结论。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马太福音21章，从28节开始，如果继续再看下去，来到22章14节，一共有3个比喻。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个两个儿子的比喻，现在正在讲的这一个是凶恶缘户的比喻。那第三个比喻是在22章的所谓的娶亲的宴席的比喻。这三个比喻都是耶稣用来驳斥犹太人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质疑施洗约翰以及耶稣的权柄，不接受耶稣是神的儿子， 是从天上来到人间的弥赛亚。虽然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也就是我们常常在圣经看见的，就葡萄园中的葡萄，就是代表神的选民，那葡萄园是代表天国啊，对吧？但是因为不顺服神的命令，拒绝接受耶稣的身份与权柄，所以的天国的福音就暂时从犹太人当中拿走，转而先给凡是愿意相信的人，所以就包含了今天你我这些华人和许许多多非犹太人，他们就比犹太人呢更早有机会听闻福音，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因此可以先进入神的国。那犹太人照圣经来说，就是那不结果子的橄榄树，那非犹太人就被称为是结枝的野橄榄树。但是这个结在这个橄榄树上的这个啊枝子，却是能够结出好的果子来。所以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反而先得到神的祝福，把福音先给我们啊，我们真的是要感谢我们的神，他的这样特别美好的计划。当然这也是犹太人他们悖逆所得到的啊一个刑罚。好，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只有相信耶稣，接受福音，顺服神的命令，这才是我们能够进入天国的唯一的依据和保障。那最后一个，就是如果一个人始终都不悔改，一直都抗拒到底，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种人最后的结局就必然遭受主的审判与刑罚，而永远在地狱硫磺火湖里面灭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从这一段的比喻，我们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能够忠心的服侍主，顺服主的命令，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到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我们就能够被他迎接进入永生的天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下一期再会，愿神祝福各位。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如果您需要讲义或者是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通过电邮或短信和芳华联系。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天国在你心里，天国在你心里。